欢迎收听第十三集。他总是喜欢在我打闹的时候抓着我的手不放，我就会很生气的想要甩开，他则无所谓的看着我，仿佛那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。他眼神里的雀跃证明了他的喜悦，我被这样的眼神吓到了。我向毛敏求救，当我释放般的解脱的时候，我真正的看到了他眼里一闪而过的失望。意料之外的是，他再一次给我写信了，或者可以说是情书，缠绵肉麻的情书。那一刻，我真的确定，我又一次掉进了他挖的陷阱。我真的想再一次的逃避，但是他好像看清了我的想法似的，在每次我躲着他的时候，他就会死皮赖脸的缠着我。本来就理亏的我，只能弃械投降。所以，他成了我生命中第一个因为喜欢我，而我仍继续和他说话的人。发现的，不一定就会是自己痛苦的，也并非是自己喜欢的，还有那些无关紧要的。班里的人在一场风波之后乱了套，人也会在一些战争中改变自己原有的生活。挑起战争的人离开，但是战争的遗迹总会留下。当恋爱风暴随着那些来去无痕的人声势浩荡的来临时，就播下了他的种子，撒下了他的气息。在那些先驱者离去的时候，他仍然顽强地生存着。今天发现了谁喜欢着谁，明天发现了谁不喜欢谁，今天发现了其实老实的人不一定老实，明天发现了原来那些人也会逃课，今天发现了原来生活是这样的。妈妈说，有时候人太善良就会是一种懦弱，善良是人的一种本性，拥有这种善良的人，他的心里一定很美。但是拥有这样本性的一些人，无疑就是在自己的面前树立了一块我是懦夫的牌子。常言道，钱不是万能的，但是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。有些人，他们曾经是兄弟，却因为钱争得头破血流；有些人，他们曾经是亲人，却因为钱变得家破人亡；有些人，他们曾经是朋友，却因为钱变成陌生人。我是一个单亲家庭，家里有哥哥、二哥，还有我最爱的妈妈。家里人都说我是家里最懂事的一个，尽管我是最小的那个。我体恤妈妈的辛苦，从来不乱用钱，也从来不学别人赶时尚。我的生活费，妈妈会定期的打在我的导师的卡上，我会在每个周的周末去他家取。导师对我也一直很好，他说我乖巧懂事，不乱花钱。我也一直那样懂事着，我乐意那样的称赞，那是妈妈的骄傲。二哥总是乱花钱，我又心疼他，就经常偷偷地瞒着妈妈把钱分给二哥用。尽管那样，因为那个人是我的二哥，是我的亲人。我和阿倩在一起将近一年的时间，却一点也不了解他，他的家庭，他的生长环境，关于他很多的事情。小霞，我这个周想去买衣服，你借我点钱好不好？下个月我就还给你。我那天多取了一点，你要多少？180。好， 有些时候，不管朋友要你做什么，你都会尽力去做。我一直觉得钱不是最重要的，重要的是我们之间的那些无法忘怀的。但是有些东西在时间流逝的轨道里就会变成一封无效信，寄出去却收不到，没有有效的地址，没有存在的人，即使心中再怎样的真情惬意，再怎么样的饱含思念，它都会变成风中乱飞的标签，不知道飘向何方，不知道落在谁心。小肖，我这个月钱不够，下个月还你，行吗？我有些不高兴了，怎么说话不算数呢？可是我还是微微对他一笑，没事，那你下个月还我吧。好，真是太感谢了。看着他开心的笑容，我真觉得帮助他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。只是一个人的愉快，不一定两个人都会明白。下个月永远都会是一个很好的借口，一个下个月，两个下个月，时间无止境里有很多个下个月，一直到老都不会结束。小笑，这个月我不够用了，我先还你一半好不好？又是下个月，也不知道哪个月会是尽头。好吧，反正我还够用。有些无奈的来源于你对某个人的疼爱和迁就，如果他有需要，你就会立刻伸出援手，那是善良的本性。我一直以为借给别人的东西开口要回来是不礼貌的，我从来没有给别人要钱的习惯，所以那些借出去的钱被大家都彼此去淡忘。在我为钱发愁的时候，才发现那些自己攒下的备用的早已经成为别人下个月的借口，而我却无能为力。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和阿倩的问题会有一部分是因为钱的问题，尽管我因为她的新男朋友对她的隔阂和厌恶，但是我一直觉得那是因为在乎才会有的嫉妒。可是那偏偏是事实，在我和阿倩分开的一个月后，我们正式选择了决裂。阿倩，你把我的钱还我吧，我没有钱用了。我不是不知道那个时候是不适合开口，但是我是真的缺钱用了。嗯，好。他有些不耐烦地搭理着我，我看着他的表情有些生气，你找我借钱的时候我这样对过你吗？秋天的风带着稻香，闻着不觉就会想要去那麦地，去那田野看看。那些不属于这个季节的花早早的谢了幕，葬进了地下，等待着来年的季节里争奇斗艳。稻香色的菊花慢慢地绽开容颜，迎接这个季节的阳光，张开它的阴唇，吸引着这个季节的甘露，养精蓄锐，开出最美的花瓣。他们说菊花不香，所以不喜欢。我说花不会因为不香就遭人唾弃，只要它有能耐，值得我们学习，不然菊花又怎能居称四君子之一呢？我喜欢看花，看着它们就像进了一个花的世界，畅想着它的芬芳，让人神清气爽。若男，我和阿倩的关系越来越僵了， 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，我好像没有惹到他。自从他和那个男生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各自相安的过着，有时候还会说说话，谈谈天。可是好像突然之间，一个早晨醒来，我们就成了剑拔弩张的对立敌人。我看着外面的菊花，对在旁边问我题的刘洋说道：“你不是说他欠你钱吗？他不会是因为这个不想理你吧？”啊，这个理由太牵强了，我又没给他要，就算他要生气，也要在我逼他之后啊。你这样想，未必他就这样想。你不是跟别人说了他欠你钱吗？或许这样他就记恨你了。我也没跟别人说啊，毛敏是我姐妹，她看我没钱了，我跟她说也很正常啊。哎，我看你还是把钱给要回来吧，为了不让她难堪。你看看你一天都吃的什么呀？我只是不知道怎么开口嘛。反正他都不理你了，你就要呗。也是，要是他不给我怎么办？我怎么知道？一个人如果有话闷在心里，找个人说出来会比较好。我一直把刘洋当成我的好朋友，可以说心里话的好朋友。我想开过口了，就不用再说第二遍了。我们之前曾经形影不离，我相信阿倩能够了解我，却不知道最后是我不了解她，还是她不了解我。
我就不给，她又能怎么样啊？
那是阿倩的怒吼，在我们讲完话的那个下午的咆哮。我很不幸的在那个咆哮的时候进了班上。阿倩瞥了我一眼，就再也没有看我了。这时我看到在阿倩后面一直低着头的刘洋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我不知道我是庆幸懦弱的选择了无视他的话，还是开心我真的无视了他的话。我不是他的对手，一直都不是，因为不管我是否厌恶过他，我都把他放在心里很重要的那个位置。因为我没有想到我信任的那个人会选择挑拨我，或者选择背叛我。从那以后，我们真的分开了，因为钱，简单的分开了。从此，我们不再是朋友，不再是随便打个招呼的同学，而是真正的陌生人。就算在不久之后，那些流失很久的财物，那些流失很久的钱物归原主，那也算是代表着我们从此真的再没有关联，真的再没有任何关联。我相信那日刘洋是看见我的了，所以他才会在那段时间里一直不敢来问我题。但是我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，继续着我们的生活。其实我从来没有怪过他，我想他犯的错误一定是因为失误惹的祸。他的善良一直是我最欣赏的地方，我不想失去了一些以后再失去一些，那样的生活注定要失败。2005年9月，人生会有很多的节点，那些节点连成了一个人不同的绚丽人生。 那些节点如同心里的一些梦魔或者幸福，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心情。彩云之南的花总是开得早，谢得也早。彩云之南，四季的开始和结束都会比别的来得早。作为彩云之南城市的花城也是这样的，那个开满樱花的季节早已在很久就落幕了。至夏的炎日还在奄奄一息的挣扎的时候，秋天黄金季节里的菊花已经完全突破它的花蕾，开满了整个园子。回到校园的时候，那些顽强不息的菊花在久别重逢的时候早已占满我的视野。一个学期又过去了，一年又过去了，两年过去了。两年的时间如同时光机，在一瞬间就回到了现实一样，在那些支离破碎的片段一点点的响起，接着又一点点消失的时候，忽然之间我已经跌跌撞撞地过了两年。一个学期的腐坏赋予的结果就是我惨不忍睹的成绩，那张密密麻麻的成绩单就像一杯刺骨的凉水浇在头上一样，一瞬间激起了我脑里那些渐渐死去的细胞，激起了那些我快忘记的意识，也重新把那些我撂在一边的使命活生生地拉了回来。那个学期末我考了第八名，我国中以来最差的一次，英文成绩80分，一个让人心痛的数字。那就是我选择腐坏的代价。知道成绩的那天，我从没有过的无助，我不敢打电话给妈妈，甚至连回家的勇气都没有。细数那一年里妈妈打的生活费比以前都多，但是我剩下的比以前都少。突然之间我觉得我好像错了，而且错过了一些我不该错过的东西。或许是我活该，竟然一年里都没有怎么听过英文课，最后还在考英文前的前一晚喝了很多酒。那天看着那些英文单词，要么不是我认识的，要么是我头晕的。原来无知的无助是那样的，每一次的成绩都不会瞒得太久，因为导师会想方设法的告诉家长。本集完，欢迎继续收听下一集。